今天是8月27号，我们上这个我们基督生平的这个是第三课，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以我们的课程的最早的设计是以路加福音为主线，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四福音跳来跳去的都查，以后我们慢慢的会以路加福音的特点，我们会把它表现出来。那么今天呢是讲耶稣的事工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耶稣的出生和他一直长到30岁，这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过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过的，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等到那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稍微提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讲几件事情，就是一，我们接下来30岁以后的生平，它一个主要分法会有提到四个逾越节，等一会儿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四个逾越节正好是3年多一点，所以耶稣真正侍奉的时间只有3年多。所以你看看，就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啊，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神隐藏了他怎么样？他静居了18年，对吧？我上次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一会儿看一下这个地方。然后他第二阶段，那么就是基督的早期事工，就是他30岁之后他出来了，到他第一个逾越节之前，我们把它定为早期事工。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一会儿我们会讲，我这个地方是我们等一会儿会看这个内容。这就是我们的课堂作业。我们后面有两个笔筒，一个里面放了彩色的铅笔，一个放了普通的铅笔。如果那个大家呢一会儿画图的时候可以画，对，这个都没有关系。用完之后就把铅笔放在那里，这是我们课堂用的。后面也有两个削铅笔的那个卷笔刀，是吧？那个王勇要帮我留心一下，我要买一个那个电动的削铅笔的东西。那个这个是，然后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一点讨论，因为我希望我们的课程知识不是目的，我们的课程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我们希望能够切实进入我们的主在地上行走的那个感觉。另外一个，我们也要切实彼此进入彼此的感觉，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跟随耶稣的这件事情上到底有什么难处。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不愿有任何一个人落后，这是我们这个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一起走，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彼此在比较来彼此的批评，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彼此的扶持，这是我们这个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刚才也讲了，说我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学一些圣经的知识，这个可以是怎么样，让我们以后提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有，因为知识很重要，我们提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照着什么去做。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激发弟兄姐妹读经的兴趣，所以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些我认为有趣的东西会给弟兄姐妹尽量看一下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耶稣事工的这个四个逾越节，这个考试会考的啊，这个里面涉及的大概至少也有三分，就在这个表上啊，这个表上有三分。哎呀，我的今年暑假回去的时候，因为以前我是喜欢用那个 pointer， 那个 laser pointer 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屏幕这是电视屏幕，它不好用，所以这次回去的时候，我们家的领导给我找了一个这个东西啊，他说这个东西很好，这个是用光秒的话来讲，这叫教鞭，是吧？所以第一个逾越节的出现，大家记住了，我给大家列在这里，这些东西都会给大家的，所以你们记不下来没有关系，因为这些东西都 PDF 会发给大家啊。第一个地方的出现是在约翰福音的2章13节，我们翻一下好了。约翰福音的2章13节，我们稍微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课程划分的地方的时候的一些帮助。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些关键性的经节给弟兄姐妹，以后你们读经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帮助。约翰福音的2章13节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就是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那就是这个第一个月。如果你要看12节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上一次停的地方，说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们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记得我们上次画图的时候，画到最后耶稣画到加百农那个地方，对不对？画到加百农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这是第一个逾越节。这是大家记住啊，耶稣30岁，上次我们讲到他30岁，今天我们就讲从30岁到第一个逾越节之间的这段故事。我们这是我们分的这一个段。然后第二个逾越节出现在仍然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是一些知识，大家不要觉得太 boring 了，是吧？我们先给大家把这些关键性的经节给弟兄姐妹分出来，是吧？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那么这个地方没有明讲，没有明讲，但是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是一个逾越节，但是也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有个别的圣经学者说这个是五旬节，那么五旬节比犹太那个比逾越节就要晚几个月，那么这个地方就涉及到，如果这是就是在这一段的事工里面和这一段事工里面的这几个月拉长的时间的长短，那么我们的课程是以这个地方是作为一个逾越节，所以我们查耶稣的行踪就是从这个地方查到约翰福音的这个地方，在这里面的事情，当然其他的福音书配合进来，这是我们认为是事工的第一年，这就是看，这是我们今天要查的，这是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第三个到逾越节到第四个逾越节，第四个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就被钉死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等到那个时候再给大家划分一些一个比较细节的地方，就是最受难周的那个整个的历史，受难周的整个历史，到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再去细分。那么第三个逾越节出现在第六章第四节，六章四节说，那时犹太人的节期近了，对不对？那是犹太人的节期近了，所以这是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约翰福音因为他记的内容比较少，约翰福音记的内容比较少，这是考试的题目。上次我可能没有明讲，我说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已经有六分了的时候又没讲。约翰福音一共记了耶稣行了几件神迹？八件，对，八件，对吧？接着八件，那么有几件是他独有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记的。
六件
，不会是九？对，这就是太对了。所以这是六件是他独有的，所以你们又得了三分了，是吧？所以说今天加上这个，你们今天可以得六分，是吧？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五节，这是第四个逾越节的出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五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第十一章五十五节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等等。这个地方，这是第十一章五十五节，这是四个逾越节，这是我们划分的时候。那么就是大多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上次介绍那个我们的那个参考教材的时候，是主耶稣微行，包括很多的时候呢，他们的事工就是按照这个逾越节，这是三个逾越节正好三年，对吧？然后加上前面这半年，说耶稣事工的三年半，这从他三十岁开始，这是三年半的时间。那么有的人呢是按照公元纪年分的，那么就是上面这个地方，你看这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然后这样。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要去读一些参考书，有的时候他说，比如说是耶稣事工的第三年，那么他可能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有的人说耶稣事工的第三年，他可能是指逾越节讲的是这三年。逾越节其实跟咱们中国的过年差不多，所以你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农历年还有是公历年差不多。逾越节就是犹太历和中国的农历不一样，但是挺特别相像，都是特别相像，哎，特别相像，哎，这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中国的过年跟犹太人的逾越节也挺像的，我们也要贴那个对联，不叫窗帘，哎呀，贴对联是吧？要红色的，对不对？犹太人干什么？雪上门楣上要抹雪，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然后他们的意义比较明确，是吧？天使这个时候怎么样？要从这越过去，对不对？也要吃好吃的，是吧？他们要吃那个羊羔，是吧？那个。我们中国人也怎么样，也敲锣打鼓的说把那个年形成是一个什么妖怪什么来什么，要把它吓走上，一样的道理，就是传递一个信息。所以虽然内容不一样，但是你看看它很相像，所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很多事情有的时候它蛮好玩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情。那么好，我们今天就会讲从三十岁到这个逾越节的第一个事情。那么我想我们还是，我们不看地图，我们本来想把上一次的图拿出来，我们想一想，耶稣在三十岁以前的事情。那么耶稣和他的父母，对不对？他们不能说他们父母，那个时候他怀那个玛利亚怀着孕，然后他们是从拿撒勒到了伯利恒，是吧？因为那个时候凯撒奥古斯丁下令下来要人口普查，他们就到了伯利恒，然后在伯利恒耶稣就出生了。出生之后，然后他们去了哪？去了耶路撒冷，去圣殿，是吧？对，去。然后呢，从耶路撒冷，他们回到伯利恒，接受那个博士的 那个朝拜是吧，然后那个希律就要杀他们，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跑到埃及去了。隔了两年他们从埃及回来之后回到哪去了，回到拿撒勒。然后回到拿撒勒十二岁的时候他们 又做了什么，就去了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又回到拿撒勒怎么样，静居十八年。那么十八年，十二岁去耶路撒冷，回去静居十八年，哎，今天三十岁。所以我们上一次有那个图的啊，那个 email 都收到了，如果没收到的话跟那个红果联系，哎，我们都会有。哎，说
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边，每年的逾越节是不是都要去耶路撒冷全家？
玲玲的问题是说，这个犹太人的传统是不是他们逾越节都应该去过节？按照旧约的立法是
每年，
每年他们应该那个时候去，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奉献，就是那个你要回去去看那个旧约的律法的时候，他们是有这样的要求，有这样的要求，特别是那些男丁，嗯，对，大的节期他们都要去过节。
现在好像认为个禁居十八年，他们十八年哪里也没去，就待在家里似的，所以说还是按节按时间过他该做的事。
啊，这很好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十八年里面，神没有记录下这些事情。那么当时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提到的一个重点，你看，包括耶稣这么伟大的人物，神都让他安静了十八年。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心中有什么伟大的志向还没有实现，不要着急，是吧？好好的预备自己。安静等候，安静等候，这是这样的。那在中间耶稣一定做了很多的事工，是吧？很多事工他们出去，但是圣经里面都没有记载。哎，圣经没有记载，没有记载，对，哎，就是这是他这个预备期。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看三十岁的时候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讲义上也有啊，我们就是主要因为前面提到了一个内容，我们上一次讲他出生是一条谦卑的道路，因为耶稣出生的那个地方。今天正好纪晓也不在是吧，本来我想问问他，因为他去过耶路撒冷，据说耶路撒冷拿撒勒那个地方实在是，哦，阿翔去过，说拿撒勒那个地方非常差劲是吧，说看上去很荒凉，哎，而且他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哎，不晓得是真是假，你去过，我们以后要组织着去，哎，对对，说拿撒勒是吧，不过那个地方不是特别一个富饶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稣的出生怎么样，出生在是童女怀孕，所以从小就被骂淫妇所生是吧，所以这个耶稣的这个谦卑的道路。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我们在这个第一个逾越节之前，我们把它称为一个舍己的道路，舍己的道路，我们等一会儿会解释为什么这样称。所以是他大家知道他是在加利利，我们上一次停在加百农那个地方都属于加利利，等一会儿我们会去看那个地方啊，我们一会儿会去看地图。那么这样解释，他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他就到了约旦河东的伯大尼去受洗，就是耶稣三十岁之后记载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在他出来侍奉就是受洗。那么所以现在我们问一个旧约的问题，那么就是以色列人的特别是利未人他们出来服侍的年纪是多少，正式出来侍奉就是三十岁，哎，三十岁就是祭司出来侍奉的时候就是三十岁，哎，大家也知道这个地方，说耶稣的时候的这个出来他的受浸。那么上次有人问起这个月啊，这个月是很多圣经学者他们查出来的，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啊，不是不能说没有圣经根据，是他们算出来的，我没有去查，没有去复查过，所以大家就暂且相信。然后这个是公元元年，给大家一个参考。那么地点呢，它就是当然是在约旦河那个地方，是约旦河东的伯大尼。我一会儿我会解释一下这个地方跟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伯大尼是不一样的，我们一会儿要解释。然后他受浸完之后怎么样，受浸的时候施洗约翰给他施洗，施洗完之后去哪了，去旷野那个朱丹今天对，去受试探，被圣灵引导去旷野，被魔鬼试探，这个地方很好吧？一会儿我们有点讨论，对吧？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被完了之后，他就又回到约旦河东，就是约旦河的那个附近，具体在哪个位置上不知道，是吧？没有明确的讲。然后他就开始显现在人前，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五个门徒，就是约翰有两个门徒跟着他，没有提名字，但是其中有一个提了名字，叫安德烈。对不对？安德烈就把彼得给叫来了，对不对？那两个门徒是本来是约翰的，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就跟着耶稣。然后那个对话很好玩的，是吧？这两个门徒跟着耶稣，耶稣问了他们一句话，问的什么？说你们要什么，是吧？你们要什么？然后那个 就他们两个回答也很有意思，他们回答说什么？说你住哪里是吧？然后耶稣也没告诉他们住哪里，说什么？说你们来看是吧？说这个这些对话都蛮好玩的是吧？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分享，但是大家可以回去好好读是吧？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其中有一个是安德烈怎么样？就找了谁？找了他的哥哥彼得，西门彼得。然后接下来又呼召了另外一个门徒叫腓力，腓力的哥哥叫什么？或者是弟弟啊，因为有的说是哥哥，有的翻译成弟弟，是谁？是拿但业、嗯、所以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有五个门徒在那个时候，所以说这个有五门徒，但有一个人没记名字，大家知道是谁吗？
约翰。
哎，大家都认为是约翰，没有名记，就是认为是这个使徒约翰，对吧？因为那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对吧？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所以那个约翰没有写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一直也没有说那是自己，他只说一，对，这个地方是知道这个吧。然后他在这个约旦河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回到了加利利。回到了加利利的时候，他就去了一个地方叫迦拿。迦拿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很特别好玩的事情，是一个婚宴上面怎么样？结婚的时候吃着酒席，酒没了，这个很扫兴是吧？我们刚办了婚礼是吧？我们办得很热闹是吧？说如果我们最后没有酒或者是没有香槟的不够热闹了，那就觉得很扫兴是吧？但是呢，他们正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正好耶稣在那个地方，那些对话都很好玩，大家以后回去慢慢细读，我没有时间讲。记住一件事情，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大家回去查查第二件神迹是什么啊？没有，那么这是第一件神迹，然后他就在地方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在这个行完第一件神迹的时候呢，他就又去了这个地方叫加百农。大家把加百农这个地方地名一定要记下来，这个一个我们考试一定会考，另外一个呢，这个加百农它有它特别的意义，我们到时候再讲。所以文字上就讲拿撒勒也可以写成加利利，那么就到了约旦河东，对吧？约旦河东，然后他就犹大矿也被试探，然后又回到约旦河一带，这个地方就显现在人前，还有一些有门徒，然后呢，约旦河一带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去了迦拿，就是加利利，然后迦拿的这个地方的是行了第一个神迹，然后他又退到加百农，这是整个这个文字的过程。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地图。对吧？这是我们这个地图的这个地方，那么。因为原来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没有这样，拿撒勒这个加利利是个省名啊，加利利不是这个区域都称为加利利，所以这个拿撒勒我现在把这个点加上去了，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会发给大家的，大家不用记。然后大家看到这里有个伯大尼，对吧？是在耶路撒冷边上的，这个是伯大尼之家，你的很多的时候，这个伯大尼住了一个家庭，大家知不知道？马大玛利亚和拿撒路，对吧、啊？那个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叫伯大尼，所以有的教会被称为他们给自己起个名字叫伯大尼之家，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所爱的，对吧？那个地方是，而且圣经里的原话是，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及拿撒路，是吧？那么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伯大尼是在这个约旦河东，就是。施洗约翰其实是在这个区域服侍，不是这个伯大尼，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我特意把它标出来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你看、啊、他本来是在拿撒勒，在加利利一带，然后他就下来到这个地方，怎么样？从拿撒勒下来到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他去施洗，对吧？施洗，然后施洗完之后呢，哎，太快了。好，然后他就到这个犹大的旷野。那么犹大的旷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具体哪不知道。那么从这个地方是这一片，就是在耶路撒冷以东在四海之间这个地方，就是说都是一大片的旷野。那么具体的地点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就画了个圈，反正他就到这个圈里来就是了，具体在哪不知道。那么反正是就是在这个犹大旷野多少天？
40天。
那么今天朱丹问了几个问题是吧？我们也感谢主，其实我们很多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耶稣去圣殿的时候，12岁的时候去圣殿，他怎么一边听怎么样一边问是吧？哎，所以一边听一边问，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些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群里问，如果我们课堂上解决不了的话都可以在群里问。那么还是老原则，没有任何问题是不可以问的，只不过有的问题怎么样我可能回答不了是吧？哎，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耶稣本来他是无罪的，他为什么要受洗？对，因为这个地方，对对对，因为马太福音里面要为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那么这个地方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们受洗的话，是因为表明我们认罪悔改跟随耶稣的一个记号。耶稣受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目的呢？就是说因为他到施洗约翰的面前，他仍然遵从，他是完全站在自己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地位上，一个人的地位上。我们今天我们的课的名字叫什么？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很多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有的讲，就是哎呀，我信主了，但是我不想受洗。为什么要受洗呢？我不用受洗，我也可以跟随耶稣。受洗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信主，连耶稣都受洗，所以怎么样，我们也受洗。这个，所以这个问题就怎么样讲，就是不是一个好像很合乎逻辑的一个答案，但是正确的答案就是什么？他要尽诸般的义，因为形式这样要求，对吧？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对吧？因为其他人都在受洗，那么耶稣怎么样？不搞特殊，所以他也受洗，对吧？他也受洗，要尽诸般的义。这个地方蛮有意思。但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怎么样？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了，对不对？天空有声音说：“这是圣父，是吧？”圣子呢，就是耶稣自己。那圣灵呢？圣灵仿佛鸽子，是吧？那个地方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说圣灵仿佛鸽子，这个地方也就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是我不晓得这样回答朱丹可以接受。
问题就是，那圣灵这个时候降下，以前耶稣没有跟圣灵在。
这个啊，对，还有这个问题是吧？就是，他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么圣灵这个时候降下显出来，对不对？那以前圣灵有没有和耶稣在一起？对，那是他妈妈是吧？其实是一样的。其实圣父、圣子、圣灵，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他们是三位是一体的，不要把它去分开，不要去分开。如果真的有分开的一刻，其实只有一个点，就是他死的时候，耶稣说，对，那个时候他说，神啊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在那个时候，就说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一瞬间的分离，就是那个就像那个鱼离开了水一样的，就是这个耶稣对神的渴望就像鱼对水一样的，就是他离开的时候他就喊了那样一句，说是怎么样，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其实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在一起的，只不过在那个时候被显明出来。因为怎么样，因为被人看见了嘛，然后施洗约翰就做了这样一个见证，我们今天就知道，就知道这样一件事情。这是第二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施洗圣洗，就是应该从约翰开始，在那之前是没有的，就是悔改的。
对，悔改的礼，对，在那里面没有记载，
对，旧约里边或者其他的，他们的民族在之前是没有，应该说不只是大民族，就基督教在之前都没有，有，在施洗约翰之前是没有给人施洗这一说法，
没有特别的事，那
是他创造的吗？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就是圣经里面记载了三样内容可以洗去我们的罪，大家知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都有什么？
有献祭，
新约圣经有三样东西可以洗去我们的罪，基督的血、水，还有什么？没有说圣灵，是神的话，神的话，对吧？是用水和道把教会洗净。大家，水和道，神的话，对不对？然后水还有一个什么？那当然是这些背后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事情，就是基督的血、水，还有神的话，神的话，这三样东西可以洁净我们的罪。所以你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罪，怎么样？就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读神的话。哎，那个因为另外一个讲，不是说这个怎么样讲，说基督的血已经存在了，那水也在，你这个都是从外洋来，但是读神的话你是可以完全主动的。大家鼓励弟兄姐妹正好知道这个地方。那么日一，水就是水，因为水可以去污，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 大家要相信，洗礼的时候，你受洗的时候，你的罪已经被洗净了，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标志。大家千万不要对这个事情有疑惑，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因为从我们自己的心理上讲，怎么这么简单是吧？比方说，我曾经是个杀人犯，我是一个什么十恶不赦的人，对不对？那么我说我来在了耶稣的面前，对不对？大家注意啊，我所讲的这个罪还不是世间那种刑法。那么因为我刚才提到我说我是杀人犯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么我该负的责任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世间的法庭对我的审判。那么就是我的罪来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真的是认真悔改了，然后我倒下去是与耶稣同死，起来的时候与耶稣同活，从今以后怎么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不希望过去的罪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负担，而且神的恩典比这还大。他怎么说？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都被主已经赦免了。所以这是成为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证据，我们要留下来，要相信你倒下去的洗，不是倒下，也倒下去也没关系。你受洗的时候和你起来的时候，你的罪已经得赦了。撒旦不停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说你那么简单，你还有罪，知道吗？这是想在我们身上加上那个担子。但是我们怎么样？要靠着主，我们要晓得我们已经被赦免了，已经被赦免了。我们以后还会提这个内容。那么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再接着讲。好，然后是魔鬼带他去旷野，不是那个圣灵引他去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对，这个试探是神安排的，对吧？是不是说明这个是神安排的？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儿：耶稣为什么非要受试探？
因为他要体会我们的
软弱。耶稣受试探有两重意义，我们弟兄姐妹要记得。第一件意义就是，一，他要体会我们的软弱，他是完全站在人性的角度上来试探。我们上次好像提到了，因为魔鬼试探他的时候怎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一直想告诉你，耶稣只要承认我是上帝，我站在上帝的角度上来跟你打，那他胜过这些试探不算什么。因为耶稣使这个石头变成饼，这对他来讲是像儿戏一样的，对不对？一点都算不得什么。如果耶稣说我饿了，我就拿块石头又变饼，这是利用他的这种特权和强权，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魔鬼也绝对不服气，对不对？你是神嘛。而且魔鬼一定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大家今天我们承认耶稣是主并不能使我们得救哦，因为魔鬼也承认。所以接下来才是使我们得救的原因，怎么样？因为他完全站在了人性的角度上，他替我们死了。所以你看，魔鬼一直提醒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但耶稣怎么样讲？我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他是站在一个人，说我们今天就可以靠着神对我们一切的应许战胜周围的一切困难。不要去想着说啊，我今天是基督徒了，对不对？不是去用我们的特权，而是站在我们完全人性的一个角度上。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体会我们的软弱，站在完全人性的地位上面。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他耶稣战胜这个试探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今天告诉我们一个榜样，我们可以照着行。因为他是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做成的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照着行。所以给了几个试探，三个试探。所以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提到魔鬼的三招，魔鬼就三招，大家知道吗？没人说吧？你们知道魔鬼的三招是吧？是什么？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其实就这三样。肉体的私欲是什么？因为我们人会饿嘛，对不对？我们人会饿嘛，我们有七情六欲嘛，这是我们人身体的限制。上帝造这些东西本来是有好处的，对不对？你要一个人不知道饿，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你饿死了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对吧？还有就是我们会，上次大妈风知道吗？他就是没有感觉，为什么那么可怕？就是你这个人不知道痛，你要一个小孩子他不知道痛，你当父母的要吓死了。他可能手放在炉子上，他在那个欢天喜地，你不紧张死了吗？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一个，就我们人有这些欲望本身不是坏事，但 但是如果我们被他控制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叫肉体的私欲，这是魔鬼第一件事情就是用的这一招。另外一个是眼目的情欲，我们看到就会羡慕，我们看到就羡慕，我们就希望是吧，就是当总统是吧？不过现在的总统可能已经被骂得要死了，因为没人敢，不知道还是不是我们希望比别人好，对不对？这就是怎么样讲，就是眼目的情欲，就是我们看到好的东西，我们就会羡慕，对不对？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叫做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那跳下去啊，你知道吗？有人说那个时候从十字架上说，你说是神的儿子，你自己救自己啊。那么有的人曾经讲过，有个牧师曾经讲过，说我要是耶稣，我就下来先揍他一顿，然后我再上去，对吧？这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伏在神的手上并不容易，这是今生的骄傲，因为我们很想急着出这口气。我们要完全伏在神的手上，这是撒旦的这三招，这是三招，就是在这个地方是神的安排吗？我相信是神允许带到那个地方去，让他。最重要的是我们去体会这些问题的时候别钻牛角尖，就回到的时候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去体会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那个慈爱的心肠实在是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去越去思考这些细节，我不晓得你们怎样，我觉得非常甜蜜，非常甜蜜。
想再给大家翻一翻关于试探
吗？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说没事。
就说我们平常会说我们去胜过试探，我们会说哦，神啊，你怎么那个人怨战怎么也不这样这样，还让我这样这样。但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就像一个小孩子就在一个走廊，这一头假设那个头就是说放好吃的糖果吧，假设是那个糖果是不好的，是毒药类型的，可能是包了一种糖果的外衣，他就说每天就往那先挪一下下，你知道吗？我不会吃的，我就是要往那靠近一下下，第二天又靠近一下下，就往下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待到很靠近上太阳的时候，就说：“神啊，假设你真的要踏实，说神啊，你帮助我，你把这个东西挪走。”我们好说，好多时候会在那最后的关键的时刻，会说：“会怨神，你怎么没让他挪走？你所以我才这样，你知道吗？”
对对，
就说从这个亮面到质变，是我们会。怀疑或者埋怨神没有做，我觉得这实际是我们自己就是咎由自取，你知道吗？自作自受。
我理解
每天把他的东西挪一步，你没有自己逃离的。
正好玲玲分到这个地方，我就讲一个例子，也是一个传道人曾经讲过的。他说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就是他妈妈家里有六颗糖，是吧？六颗糖放在那个地方，不想让他吃，就告诉他说走的时候就说你不可以吃这个糖，对吧？然后我说过了，
说过，
没有说过是吧？啊，你听过是吧？那么就是有六颗糖的这个故事是吧？大家记住了，就是这个。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他妈妈不提醒他，可能这个孩子还想不到，他妈妈一提醒，这个孩子满脑子就这六颗糖就想吃，是吧？因为他又妈妈又说过说你不可以吃，然后他就想，因为魔鬼的工作就怎么样，就应该告诉你说，你看这个吃啊，你不吃全吃了妈妈一定会生气，你稍微舔一下可能问题不大。所以这个孩子就第一颗舔了一下，发现这个颜色什么都看不出来，觉得很好，那么第二颗也舔一下是吧，然后第三颗舔一下，然后一圈是吧，六颗全舔完了，然后回过来之后还想舔是吧，还觉得很甜，越想然后再来一轮，这就是魔鬼的工作，说告诉你，哎，干点坏事没事，不听妈妈的话没事，然后舔着舔着会发现怎么样，明显的看出来了，这个时候怎么样讲，反正是看出来，不如干脆吃掉，对不对？所以这是魔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效。然后等他吃掉之后怎么样，魔鬼立马就控告你，完了回来你妈妈一定会揍你，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其实就是受到这个地方，就是在第一课的时候，要当时就是当时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原则的时候，就说我们胜过撒旦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因为你干不过他。我说的坦白一点就这个样，怎么样，你要靠着主，我们若离开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葡萄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今天我们能够战胜仇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我们有本事，乃是因为我们有耶稣，这才是一个第一个原则。如果你在最终挣扎的话，你记住了，你一定要伏在主的脚前，让主的能力覆庇我。 如果你想说我要就像挤牙膏一样的，你总有一天会挤光。你只有连于那个活水的源头，所以我们战胜任何的试探也好，什么罪恶也好，一定要靠着主。我们等一会儿可能会时间多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一些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课程上完。好，我们现在刚才我们提到了，到了犹大旷野了，是吧？他就在这试探。那么试探那三招，我们刚才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分享，是吧？好像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路加福音里面的家谱里面讲那个亚当是神的儿子，他最后讲到亚当是神的，亚当是神的儿子。
哦，对，亚当是神的儿子，对吧？亚当是谁造的？从哪来的？神造的。所以这就这个意思，就是亚当是从神来的。
是神造的。刚才我在说。
所以最后有一天，耶稣要带着神的众子怎么样？我们都是神所爱的。
那不是拣选的，也是不是神造的吗？
这个问题在于这儿。等一会儿我给你回过头来回答你一个问题，因为我理解你说，因为那个地方涉及到一个救恩的怎么样，救恩论的一个原则。我要多说几句话回过来，我先把这个地方讲完。那么这个地方是就是他到了这个旷野，然后从旷野之后呢，他就回到了约旦河的东岸。回到约旦河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又回到伯大尼。因为这个地方怎么知道他回到这个地方呢？因为施洗约翰又做了一次见证。所以施洗约翰给耶稣做了两次见证，大家回去仔细去品味。因为那个表我只今天没有时间讲，一次是在耶稣受洗之前，一次是在耶稣受洗之后。这个慢慢的去，因为平行经文都给大家了，大家回去慢慢读就是了。对啊，有兴趣吗？所以他又回到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的约旦河附近，我们再重复一下帮助大家记忆。那么在这个地方他开始讲到，然后就收了有五个门徒，对吧？五个门徒跟随他。那么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回到了加利利。那么我这也画了一个圈，因为在这个具体的地方不晓得在哪里。然后就是在他就回到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去，然后他就在开始在加利利有一些事工。然后加利利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呢，他就到了加拿，就是那个婚宴，对吧？使水变酒的一个婚宴。使水变酒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有它特别特殊的意义，有它特别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干渴的里面，我们都是渴望主的来满足我们，但是渴望我们的主来满足我们。我们大家知道那个使水变酒的那个意义，那么在迦拿，然后怎么样？他就在迦拿之后，他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我没有从说。没有说从加拿直接去，而是说他在这个地方服侍了一段，因为他从加利利他就去了加百农。那么加百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下一次的回头再去查。那么这就是整个的这样一个路线图，这个还是会发给大家 PowerPoint 的这个 slide， 就是你可以回去。本来是因为刚才发了笔，就是让弟兄姐妹自己画画看，是吧？如果你要愿意画看的是极好的，如果你不愿意画画看的，这个也给大家，大家也可以拿着当做一个参考。那么里面可能难免有一些疏漏，因为没去过，比方这个犹大旷野究竟在哪里什么之类的，以后我们慢慢的跟其他的资料，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认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修改。这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这是最好的最后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图画，给弟兄姐妹放在一起。那么这是今天我们的主要课程的一个内容，其实就这么简单。我们下一次就是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之间，那么那个内容就特别特别多了。那如果有空呢，回去预习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然后我们接下来刚回答刚才那个问题，然后我们有一些讨论。那么因为我自己越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就越觉得有一个负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来读圣经，特别是我们信主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压力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身上，就是我特别是我们接下来要读下一堂课，我们就会读到登山宝训上面的事情，提到了一句很恐怖的话，你们知道吗？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怎么样？断不能进天国。这个事情很恐怖的，你们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我们的义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吗？还有一个说，若有人打你的左脸怎么样，把右脸转给他打。还有一个，你们怎么样，若是你们的左眼让你们跌倒怎么样，挖出来扔掉，是吧？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做得到吗？而且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来读这些内容的时候，如果 还有一个内容，就是说你我们左手做的事情怎么样，不能让奉献的时候对吧，不能让右手知道，我们还不可起誓。前两天我们刚上前两个礼拜前办了一次婚礼是吧，你们都已经不对了啊，你们有没有起誓啊，有没有蒙离指誓婚姻的誓言，有没有？
牧师问我们说是要问答的形式还是要起誓的形式，我说要问答的，因为不可随便起誓。
哦哦，你要真的这样回答的是吧。
啊，
我们可以起誓吗？你们如果不可起誓的话，以后你当不了总统的，你知道吗？当然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今天牧师讲说要当总统的，你当总统要起誓的，你们知道吗？
那就尽诸般的义呗。
你不仅不能当总统，你所有的公职都要有问题，对不对？因为你可能都要有很多公职都要宣誓的，对不对？哎呀，对，你是加入公民也要宣誓，对不对？你当兵也要宣誓，是不是？要效忠的。哎，你会发现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那就是那么登山宝训。对，那你说登山宝训给我们是干嘛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些内容是对我们的要求，对不对？我们说这跟随耶稣，跟随他的脚踪行。我是很担心我们弟兄姐妹读圣经读得越多，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做不到，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很困难，然后这些东西做不到之后我们就很有罪感，是不是？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觉得我们又没有相爱，是吧？神说不可撒谎，是吧？我起来就撒了谎了，是吧？这个，对不对？这个，有的就我们经常会陷入这些软弱里面。那么这个。登山宝训到底是律法呢，还是给我们的祝福呢？所以这些东西都我很怕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今天我想特别留这十几分钟时间，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么在讨论这件事情之前，就是刚才那个朱丹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对不对？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属神的，这是我们的常态，这是本来应该我们的正常的生活。但是因为始祖亚当他犯了罪，这个罪性一直延续下来，我们今天都完全背离了神所造我们的目的。大家知道神造了一棵树，其实很多树，其中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神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其他的你都可以吃。有的人我们常常想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限制，是不是？有一棵树我们不可以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换一个角度来想，其实神让我们吃的时候他是爱我们，神不让我们吃的时候他也是爱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过两天有一个朋友到土桑来，是吧？打个比方说啊，因为土桑很少有这种事情，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正好流传一种什么所谓的什么消化道系统的疾病，比方说大闸蟹不能吃，是吧？对吧？大闸蟹不能吃。说你吃这个时候，你吃这个大闸蟹，最近这个大闸蟹可能被什么什么污染了，不能吃。你吃了的话就很麻烦。那么我的朋友来了，我就领他去个餐馆吃个饭，对不对？这个很简单。然后我就说吃个饭，是吧？我就告诉他，我说餐馆里所有的菜，对吧？虽然我平时很节约，是吧？但是你今天因为我如此之爱你，餐馆里所有的菜你随便点，但是大闸蟹你不要点，因为那个点了之后怎么样？吃了它会得病。那么如果他点上来一个菜，他点他这个 waiter 上来了之后，他点的第一个菜大闸蟹，那个时候我会什么感觉，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体会神的心肠，神让我们吃他是爱我们，他不让我们吃也是爱我们。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说亚当是不是神的儿子？神他当然是神的儿子，因为神所造的，我们都是可以称为神的儿子。但是耶稣的地位很奇怪，就是他是神的独生子，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是起初太初就与神同在的。陈明，
因为神完全可以不让亚当吃那个果子，那神什么做不到？他可以不让他吃，就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神既然让亚当吃果子，让我们他的后代像我们全都有罪，是为什么？他完全可以不让他吃果子。
那么，神可不可以让亚当，咱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让亚当不吃这个果子？可以，对吧？因为神完全有这个能力，他只要造个机器人就可以了， 他就不需要造我们，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比那个要丰富，因为他给我们有血有肉，神如此之爱我们，以至于他限制自己，他不干预我们做错事，允许我们不爱他。大家，我再重复一遍啊，这个话有点拗口，这是我自己总结的，所以他有点拗口，说神如此之爱我们，以至于允许我们不爱他。
就好像你的父母
对
这个，我有做错事，我父母是没法控制我的。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
亚当做错事，神
是可以管他做的事。那么从亚阿姨跟你讲的这个事情，我给你换一个角度，其实就你就容易理解了。我们今天怎么样讲？这个郭淼和瑞怡他们结婚了，是不是？他们结婚了，他们的父母担心不担心他们的婚姻呢？可不可以来每天给他们打电话，你们今天要这样，今天要做这个饭，是吧？父母的建议可能都是好的，而且可能还真的是行之有效的，但是这样经常去干涉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件效果，就是这两个孩子永远都长不大。我们今天也的时候，神允许我们做一些独立判断的内容，给我们这个自由的主权，不是说神不能控制我们，神希望我们对他的爱是出于那种真认识他的甘心和自由，因为强迫的东西就不能算爱。神造人有一个神圣的目的，他是需要一个被爱的对象，因为他也需要被爱。如果造一个机器人，他就没有办法选择不爱他，因为选择就才意味着自由啊。自由一定是你可以选，你要是不能选就谈不上自由了，对吧？因为你只有一个嘛。如果的话，那么因为比方说我们选总统，因为一定至少有两个你可以选一个，如果只有一个，所以说那叫什么定额选举，是吧？那就谈不上自由。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个地方，对不对？对吧？所以就意味着选择，所以神给了亚当完全的选择权，给了人类完全的选择权，就包括今天耶稣来了之后，就把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还没有得救的。这件事情耶稣可不可以让大手一挥全天下都爱他了，对不对？他能做到的，这个点对主不难，但是主允许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允许我们不爱他，允许我们在这个地方软弱和跌倒，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建立起那个对他那个真实的爱。当然我还必须讲，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我理解的还不够完整，神的那个爱可能比这还要丰富。所以我再回过来讲，就是以后是耶稣率领他的众子，对吧，一同进入荣耀。神子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以后都要跟随着耶稣一起进入神的荣耀，对不对？这是神所造的。那么提到的另外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混淆，就是基督徒和神的救恩是不是给世上所有人的？
是。
谁告诉你的？
救恩是。
救恩为什么？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吗？大家要小心这件事情啊！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会得救。
不是说所有的人
是。对。对，那你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对，这个是从我们看的一个不同的角度。但是你去看神的话里面，所有的应许都前面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因为基督是神的目的，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救恩是给哪一个人什么之类的，是，那么你当然是说，从我们人的看到的角度来讲，这个救恩没有限制。但是从真正得救的角度来讲，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会得救。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涉及到那个教会里2000多年来的一直争论的问题，到底这个是预定的还是不是预定的，还是自由选择的。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题是有那我们可能再讨论2000年可能也解决不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你救恩不管你觉得救恩的取得方式或者是什么样，是如何来的，是神给的还是我们自己去接受的，只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记住，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最终是得救的，不在基督里的人是不得救的，大家只要记住这一点呢。所以在基督里的人怎么样，我们就跟随长子一同进入荣耀。那么所以刚才那个朱丹问的问题，那么亚当会不会得救呢？那么这件事情就涉及到一些对旧约人物的一些看法，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怎么样还没来，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就涉及到很多神学的观念。那么我就不随随便便的作答了，免得引起争论，是吧？免得引起争论，这样讲清楚了啊。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讨论的问题，等一下郭淼，我们讨论，我希望大家来讲，就是我们在跟随耶稣上到底有什么难处？郭淼，你说？
不是，我刚刚想补充那个关于儿子亚当那个儿子那个，就是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儿子，他其实是一个名分，
对，
他不光是一个这个，比如说有血缘关系，他更多强调是名分。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以实玛利他是亚伯拉罕的
儿子
生出来的，但是他并没有儿子的名分。
对对对对。
第一个是说，在新约里面说，我因着这样的救恩得蒙做神的儿女，这样的儿女。
对对对，
也是一个名分，所以推到前面去，像加普和亚当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个儿子也是一个名分，是神滴血他的儿子的名分。所以我就是想说，这里所谓的儿子，他不光他不单单是指血缘，或者是也不一定有血缘而来，他是名分而来。
好。好，谢谢补充，没有补充。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大家来讲，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你们有没有觉得圣经里面的很多的规条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或者说做不到的时候有没有罪感，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觉得在这上面有没有挣扎？这是有没有？你不一定讲你自己，你可以讲例子。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我们有一些彼此的扶持和帮助。谢谢玲玲的坦诚，是吧？我想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包括我自己的，有的时候就是的问题。那么回过头来，还是说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我为什么？因为我在预备这件事情的时候，预备课程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忽然间进入了我的脑海，就是怎么样讲？因为我们说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我们常常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行为上的要求。但是实际上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是我们的福音，而且是神的恩典在先，神的恩典在先，然后所以它既是福音也是要求。为什么？是神把跟随耶稣的能力给我们，然后我们把它活出来。所以我鼓励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我们一定要回去在神的面前有好好的祷告生活，很好的祷告生活。为什么？而且包括我们想过祷告生活这件事情，我们也讲过，也要先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的祷告，让神给我们那个能力，否则我们做不到的。否则的话，我们想，我们每天都想早上5点钟起来就祷告，是吧？所以星期五的时候唱那首歌什么？中国的早晨5点钟，我一般跳的时候在想，我当时想，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唱得很激烈，我们中间有多少人5点钟起来祷告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行为上的要求，也不要说5点钟没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有罪感，不是这个意思。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最背后的属灵原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义都是神给我们的，神把公义的外袍给我们，然后我们要靠着主把它活出来就可以了。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不是说我们做那个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神非要让我们去做到是说怎么样，我们相信如果我们靠着主，神会帮助我们，这是我们这个课的目的。所以神对我们所有的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得到的信息是帮助和安慰我们的，不是用来论断我们的。这要成为我们这个班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确据，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用来帮助和安慰我们的。那么帮助和安慰有矫正的功能，对不对？不是用来论断我们的。我们今天如果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不要去说怎么样，我们自己都不要论断自己。如果确实错了，悔改到神的面前就没有问题了。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虚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我自己一无所有，我已经彻底破产了，我这个人实在是无可救药，这就叫虚心了。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这种感觉，说主啊，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靠着主。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我本来一无所用的人连接到那个怎么样丰富万有的主身上，然后基督就把他一切的丰富各样的好处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都赐给了我们，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要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丰富，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从我的笔哪去了，不管了，那么下次再画，是吧？从时间的概念上来讲，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一来，我们理论上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新的生命，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进入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借着这个过程怎么样，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更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的时候，神与我们同行。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是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是耶稣带着我们同行。那么有的时候这条路不容易，但是弟兄姐妹无论如何不要失望，要坚持。那么就是撒旦的脚印这个故事大家都读过是吧？都没读过啊？你们在灵修的时候都读什么故事是吧？因为这是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特别特别的痛苦，他经历一个非常非常低沉的时期。有一天他就到这个沙滩上走的时候，他就跟主讲，他说你在我这么痛苦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在大家知道，然后那个主就告诉他说，你回头就看那个脚印是吧。他说我看到了，他前面都是两排脚印，你和我在一起走。他说等到我进入痛苦的时候，我就只发现只有一排脚印。他说你去量量那个脚印有多大。他说讲义，他说前面那两排脚印，一个是九号的，一个是八号的，然后剩到后面的时候要只剩下八号的了。然后说耶稣就问他说，你的脚是多大？他说我的脚是九号。明白这个意思了啊，对不对？就是说当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走过的时候怎么样，是耶稣抱着我们走过的。激动了是吧？没有没有，那个，其实，感谢主，没有什么其他内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吧？祷告之后我们一起去用餐，嗯。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为你的恩典献上满心的感恩。我们晓得主，你所有的意念都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帮助我们这个班，无论我们是年轻的、年长的，主我们还是在壮年的，主我们都立志来跟随你，因为我们晓得离开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主我们若在你里面，你就在我们里面，你说我们就可以结果子，我们不仅结果子，我们可以结果更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活出主你的荣耀，因为主你把你的荣耀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等一下的饮食献上满心的感恩，也帮助我们这个班，我们凡事可以欢欢喜喜地活在主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